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4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台湾完成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后，双方在美东时间星期四8月3号就下一阶段谈判相关事宜展开视讯讨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前一日的每日行程预告当中说，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琪星期四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举行闭门会谈。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三晚针对媒体的询问话，这个会谈是视讯会面，是双方的例行业务意见交换，内容不公开。身兼台湾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的邓振中在台北据中央社话，这个会面是例行性质会面，双方将讨论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有关的业务，当中亦包括21世纪贸易倡议。邓振中说，随着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完成，双方第一阶段的谈判已经结束，跟住落嚟的第二阶段怎样进行，包括行程以及工作安排等等，台湾都希望能够听美方的睇法。目前谈判的时间地点都仲未确定，但希望越快越好。台湾已经有周全的准备。邓振中又说，美台已经针对第二阶段的谈判议题开过几次视讯会议。四名美国官员在星期四对美联社说，美国军方正在考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上布置武装人员，为阻止伊朗扣押并骚扰民用船只采取空前行动。美国在1988年的邮轮战争当中都没有采取过这个措施，美国和伊朗海军当时打了一日的海战。有关官员并没有提供这项计划详情，但在这个时候，美国巴丹号两栖攻击舰和霍尔号登陆舰正在驶向波斯湾，舰上几千美国陆战队成员和海军人员可能成为海峡任何武装保护任务的中坚力量。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并没有立即回复美联社就美国建议提出的评论要求。这四名匿名美国官员承认建议的大致内容，他们强调并没有作出最后决定。美国军事官员和海湾地区的美国阿拉伯盟友正在继续讨论。有关官员说，陆战队人员和海军人员只有在有关船只提出要求的时候才会提供安全保护。西非国家在尼日尔兵变一个礼拜后考虑进行干预以恢复当地民主。几百名尼日尔军政府的支持者星期四聚集在首都尼亚美抗议邻国实施的制裁。尼日尔总统卫队前指挥官齐亚尼将军上个礼拜发动兵变，推翻总统巴祖姆，并且宣布自己是国家元首。齐亚尼说需要政变，因为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导致国家目前不安全。但美国的危机监督组织武操中特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尼日尔2023年头六个月的暴力事件和去年后六个月比较，实际上下跌了将近 40%。数据还显示，由于巴祖姆政府采用的策略和法国与美国军队的援助，尼日尔的不安全正在改善。除了实施制裁之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表示可能授权使用武力，如果军队在星期日之前不恢复巴祖姆的权力的话。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四呼吁立即释放巴祖姆。拜登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尼日尔正面临对民主的严峻挑战。拜登说，尼日尔人民有权选择他们的领袖，他们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必须要被尊重。希腊政府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希腊最受欢迎的考古遗址雅典卫城的参观人数将限制在每日最多20,000人，每个钟头的入场限制将有所不同。希腊文化部长门多尼说，有必要采取控制措施，以防止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景点出现阻塞和过度挤拥。每日有多达23,000人涌入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建筑群，其中大多数是中午之前的一组又一组的大型旅游团。这名文化部长说，新的入境限制将会从9月4号起试行，并且将会2024年4月1号开始永久生效。参观时间不会受到限制，在卫城开放的上午8点至晚上8点期间，每个钟头的访客限制人数将有所不同。门多尼说，目前雅典卫城一半的人流量是在上午8点钟到中午之前到达。根据新的系统，上午8点至9点期间将准许3000人入场，跟住落嚟的一个钟头内将准许2000人入场。其他时间的入场人数亦会有所不同。 2017年时任美国福克斯新闻记者克里奇报道话，一名华裔美籍科学家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而家一名联邦法官命令佢需要披露机密消息来源。专家话，此举可能会对美国嘅新闻自由产生严重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官库珀在日前作出一项裁决，迫使目前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记者的克里奇参与关于2017年系列报道当中匿名消息来源身份的作证。在克里奇的调查报道当中，他指出华裔科学家陈燕平是联邦反间谍调查的对象。这项裁决是陈燕平在2018年向联邦调查局提出诉讼的结果。陈燕平声称联邦当局泄露有关他的信息违反了私隐法。然后在2022年，陈燕平要求传唤克里奇和福克斯新闻，试图确定所谓的泄密者身份。但是这名记者和新闻媒体拒绝有关的要求，理由是第一修正案向媒体提供保护。富柏裁决当中说，法庭认识到新闻自由的至关重要性，以及机密消息来源在好像克里奇这类的调查记者的工作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应用本巡回法院具有约束力的判例法，法院得出的结论是陈燕平对所要求的证据的需要超过了克里奇在本案当中所享有的第一修正案特权。一名证人对国会调查人员说，拜登总统的仔亨特·拜登为乌克兰能源公司布里斯马的印象是，他是因为他的父亲拜登而拥有影响力，并且利用这种家族关系为他的商业品牌服务。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美国时间星期四公布的闭门采访记录当中，布里斯马前董事会成员阿切表示，肯特在近十年前在该公司任职的时候，当时他的父亲是美国副总统。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说，阿切的采访支持了未经证实的讲法，即是拜登总统肯特·拜登和其他家族成员存在财务不当行为，但是白宫否认有关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政府朝令夕改，搞到外资民企信心全失。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的挺台法案，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已经送交拜登总统签署。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议会希望有100万人参与，但是职能细节未明，筹委人选仍然有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议会的筹委员龚仪在伦敦出席一个活动时强调，在今年年底举行的香港议会选举投票将会安全的，他希望有100万人参与，并且会邀请外国议员监察选举过程以增加认受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采访报道。
在海外组织香港议会的袁龚仪说，计划的投票目标是有100万人在年底参与，选出30名以上议员，并制定为香港人而设的宪法。 袁公儀在倫敦舉行記者會的時候說，香港議會的成敗在於香港人是否願意參與，並非純粹是他個人的責任，而是香港人自由、民主、法治的損失。他又說，不可以好像以往那樣將香港政治責任放在英國或者中國共產黨身上。
現在我們要自己做一個出來啱我哋自己嘅，系我哋系主人。你当自己系主人一定系客人，呢、這个就好紧要。我哋唔好成日当自己系客人，动不动就系移民，系嘛？移民就唔使嚟啦。咁到底边个香港负责咧？
袁公仪话：香港议会成立之后，将会喺网上举行会议。若果要有一个实体会址，佢认为伦敦会系比较适合。被问到议会运作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以及议员会否受薪的问题，袁公仪说应该先开始筹办，然后就会有人出资支持。为免利益冲突，袁公仪说自己不会参选。他说投票会在网上进行，香港人在外地所生的第一代子女也都可以参与，扩大选民基础。他估计有1000万人合乎资格，并且希望有10%的人愿意投票。他说会邀请外国议员监察，增加认受性。香港警方国安处两度以香港国安法通缉袁公仪，最近一次更加悬红100万港元。但他强调筹委所设计的投票系统是安全的。负责技术支援的筹委曾伟凡说，选民需要用智能手机扫描香港议会网页上面的二维码，下载投票软件，再用飞行模式在线下进行身份认证，扫描护照上面的资料。曾伟凡说，认证过程只是需要用上部分身份资料，并在再度连接网络之前会铲除所有个人资料。但是曾伟凡亦都承认，如果香港政府介入制作大量护照资料扰乱选举，筹委会亦都难以阻止。香港议会筹委会成员包括霍家智，是网上频道星期二得到的成员。那个频道的另一名成员蔡明达亦都有出席记者会，并且坐在袁公仪身旁。那个频道曾经表示，他们为4名被香港当局通缉其后被捕的香港示威者提供住宿，又表示曾经为他们安排货柜船偷渡离开香港，但是没有成功。有外界批评指责他们两个骗取被捕者的金钱，星期二得到就否认有关的指控。袁公仪在评论有关的指控的时候说，他知道有针对霍蔡两人的批评，但是他认为相对于政治立场而言，星期二得到有数十万观众，可以给更多人参与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你不投不喜欢他就不要投他票咯，是吧？但关键我不是找他回来什么的嘛，你有你的人，你有人投票，我有我的人投票，我原本都同阿蕭生講，叫佢嚟支持，佢就話：有佢哋兩個喺度，我就唔參加啦。如果大佬，而家呢件嘢唔係為咗佢，又唔係為咗我，又唔係為咗李蕭生，為咗香港嘅將來多啲人投票，呢、這個就係力量啊嘛！力量就係靠人民，唔係靠我哋啊嘛。
同場出席嘅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鄭文傑話：以個人身份支持香港議會，會考慮參選。佢話，即使香港议会或者只有象征意义，亦都十分重要，俾民众有机会投票。
所以我问香港议会值唔值得支持嘅时候咧，我就会睇背后嘅人士究竟支持边个。我系对于民主理念，只要你系讲我你系要普选，你要真普选，你要还人一个选票，咁我揾唔到任何理由去拒绝。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受到美国国会两院两党支持嘅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喺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签署之后呢，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實施法是由共和黨籍的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喬森·史密斯在6月12日提出的法案，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在6月21日和7月18日表決通過這項立法，7月27日已經送交白宮等候總統係簽字。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在星期三發布的聲明說，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實施法確認了國會對美台在這個貿易倡議下簽署的首批協定的支持，並且表明這個首批協定和未來美國與台灣達成的協定在沒有國會的批准下將不能夠生效。這個得到參眾兩院民主與共和兩黨議員支持的法案亦都規定，拜登行政當局未來任何與台灣的協定必須與國會和美國人民係諮商。麦卡锡议长在声明当中说，美台关系是根植于我们对和平与民主的共同的承诺，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对我们在全世界追求自由至为重要。他非常之感激杰森·史密斯主席对这个重要友谊的理解，并且提出这个立法，他将会成为众议院共和党持续支持台湾人民的很多努力当中的第一步。籌款委員會主席史密斯說，國會非常是專注於確保是貿易協定符合美國勞工、家庭、農民與小企業的最佳利益，感謝參議員懷登、參議員克拉柏和首席眾議員尼爾與他們一起為國會在關於貿易的憲法授權挺身而出。一個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跨黨派的聯盟一起發出信號說，正如憲法所界定的，貿易政策的責任屬於最接近人民的政府分支。民主黨籍的羅恩·懷登和共和黨籍的麥克·克拉柏是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和共和黨首席議員，眾議員理查德·尼爾是籌款委員會民主黨首席議員。史密斯主席還說，正當中國持續威脅美國利益之際，台灣維持了與美國的緊密的貿易關係，這個立法加強了與這個重要盟友的關係，並且確保美國人民透過他們的代表在未來的貿易談判當中有一個有力的聲音，拜登總統應該毫不猶豫將這項立法簽署生效。美國行政當局與台灣政府在2022年6月宣布將啟動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談判，同年8月正式展開談判，經過幾輪在台北和華盛頓的面對面和視頻的協商，在今年6月1日完成首批談判的協定。雙方在12個議題當中的5個議題包括關務行政和貿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業、服務業國內規章、反貪腐和中小企業等5項議題達成共識，後續仍有勞動、環境、農業、數位貿易、標準國營事業以及非市場政策與做法等7個議題有待協商。雖然拜登行政當局將此貿易倡議是定位為是行政協定，無需國會批准，但國會兩院兩黨領袖認為國際貿易是憲法賦予國會的授權，行政當局不能夠在沒有國會批准下是自行簽署貿易協定。國會兩院通過的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實施法條文規定，協定需在總統向國會提交，以確定美台雙方都已經採取符合協定措施的必要認證的30日之後生效。這個認證內容包括提供相關的委員會一個報告，說明總統作出上述認證的基礎，說明包括透過經濟估計和分析協定將會怎樣推進美台貿易關係，怎樣促進美國勞工、消費者、商業、農牧業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以及以書面答覆相關委員會有關協定的遵守與實施的任何潛在的問題。此外，法案的條文還規定，在協定生效之後180日之內，美國貿易代表必須提供國會相關委員會一個報告，對協定的實施情形提出評估，包括指明在遵守協定方面有待改善的部分。中國政府在美台簽署首批協定之後發出強烈的反對聲音，並且指責美方違背對中方關於只是同台灣保持非官方關係的承諾。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6月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所謂倡議不過是美方打著經貿合作的旗號，對台是予取予奪、敲骨吸髓的指揮棒，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推進並且立即撤銷所謂倡議和協議，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的信號，否則由此造成的後果必須完全由美方承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南美国商会星期二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华南地区的美资企业对中国投资营运的信心跌至从2020年起的最低点。华南美国商会针对位于中国南部的185间美国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只有六成的受访企业对中国增长前景表示乐观或者少许乐观。同2020年的时候同一个调查所得出的 84% 的结果相去甚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鉴峰在香港的报道。
这项调查在今年5月4日至6月21日进行，目的是评估中国从去年底突然宣布放弃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对在在华美国企业带来的什么影响。虽然 92% 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从新冠疫情局部或者完全回复过来，但是仍然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企业在今年第一季度收入有所增长。另一方面，31% 的受访企业表示，由于原本预期中国政府在2023年会延续清零政策，所以他们在去年下半年减少以及是取消了不少的订单。虽然清零政策在2022年底是突然结束，现时的经济状况和疫情结束的时候相比有所好转，但是这些企业却是由于去年取消订单而收入还是减少。与此同时，只有 32% 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在中国增加投资额，更加是只有 2% 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在中国增加超过 2.5 亿美元的投资额。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北京、上海及广州的外资企业查询他们对中国投资前景的看法，但是到截稿时间还未得到任何的反馈。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朝令夕改，无论对企业还是是对民众来讲，都是往往感到是措手不及。过去几年里面，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频频强调加强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令到科网、房地产以及教育等民营经济面临着寒冬。但是在去年的中央经济会议上面，官方却是突然转为强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平台企业再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是大显身手，令大家觉得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的官方政策就好像在这走过山车，莫衷一是。毕业于山东大学、目前身在澳大利亚的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更加是直言，政策上令人无所适从，无论是外商还是民企都是对中国的前景无信心。司令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亦都缺乏连贯性，突然取消清零政策就是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对外资而言，他们会对中国政府入社会心有余悸，会经常想到是到底会不会什么的时候又有变化，会不会在哪一个时候又有新的政策是出台，于是企业都是被吓得不敢增加投资，整个市场变成一潭死水。这个市场亦都变成了一个黑洞，企业投资了多少钱最终亦都会打水漂，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完全被政府的政策是绑死，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国在7月公布的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 6.3%， 虽然未出现经济学上面所指的衰退，但是连续两季经济的收缩，但是年增率仍然是低于预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同期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6月消费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0%， 较5月下滑了 0.2%，涨幅是28个月以来的最低。生产者物价指数即是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5.4%，降幅比5月的 4.6% 更大。加上就业情况恶化，早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 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达到 21.3%， 创历史新高。为了改变经济困境，中国发改委在7月推出民营经济31条，内容包括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强化法治保障、引导完善治理结构以及管理制度等等。发改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核心目标是要提高民营经济的信心，并且相信31条有助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相关意见公布之后，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以及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等大企业系的巨头公开对31条表示支持以及正面态度。不过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睇嚟，这些政策对刺激投资没有什么大作用。赵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所谓的民营经济31条对留住外资没有任何的帮助，这个只是针对国内民企的政策而已。金融学者司令更加斩钉截铁地说，31条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的政策。司令对美国之音说，从前甚至是国务院都曾经提出过更加亮丽光鲜的政策，以及是口号，比如要下定决心提升行业的效率、企业效率等等，但是最终仍然是对企业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就算你推出300条也好，企业的想法是你政府可以好好执行吗？大家只能够对中国政府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另一方面，随着美中关系仍然陷于僵局，前景的不明朗更加影响到美商在中国投资的意欲。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在今年3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55% 受访美商表示，中国已经不再是首要或者是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仍然是头一次。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曼可是表示，多数美商基于是中国的供应链受疫情以及风控的影响而时有断链，为了分散风险，所以转为是投资其他的国家。而另外更加是有 49% 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加不受欢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对此表示，整个气候都是不利于投资，中美关系更加是影响到投资的意欲，导致制约贸易的障碍变得是很多。金融学者司令亦都认为，现时是中国根本无法给予外资带来信心，在中国政府连对自己的企业都无法作出可靠的承诺的时候，外资又怎能够是对你有信心？而且中国仍然在大力进行反美宣传，甚至说美国资本如何对中国市场有害等等，这个就是根本未有将美国资金当作为是有利于中国的资源。这种的反复无常的态度不单止不能够释除中国民众的疑虑，反而令到当局自己推行的政策更加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锦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中关系的消息。美国和中国近期几乎同时段在印太区域集结盟友，展开一系列军事演习，战斗密集，规模空前。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持续扩大在印太的军演的数量和复杂性，目的是增强互相操作性和威胁中国武攻台湾，但是很难改变中国的挑衅行为和战争的野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梳理了2023年7月以来有代表性的多次的演习，包括中俄舰艇编队7月20至23号在日本海中部展开北部联合2023年的演习，聚焦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中太空军联合训练应激2023，是7月9号至21号在泰国乌龙空军基地举行，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被称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护身军刀2023的联合军演演习，在7月21号至8月4号是进行。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法国和日本七国在7月5号至24号展开机动卫士2023战备演习，出动了70几架的飞机和3000多名的空军人员。这个是美国空中司令部史上规模最大的全频谱的战备的演习，横跨近5000公里。 另外，美國和菲律賓在7月6日至21日在菲律賓進行了第23屆陸戰隊航空支援活動，包括實彈射擊演習、雙邊空中突擊、機場奪取等行動。7月2日至21日期間，美菲兩國還舉行了雷霆對抗的聯合演習，約有超過500名的美國軍人和 A-10 攻擊機、F-22 戰鬥機參加。美國聯合日本、法國等軍隊在7月2日至21日在太平洋地區多個地點是舉行北方利刃演習，這個是美國印太司令部首次將通過在阿拉斯加進行的訓練計劃轉移到其他地點。另外，美國、南韓和日本7月16日在日韓之間的國際水域舉行了三邊彈道導彈防禦演習。台灣在7月24日至28日舉行漢光39號演習，融入烏克蘭戰爭經驗以及全社會防衛概念，首度徵用桃園國際機場進行反空機降操演。另外，為期4日以平民為對象的萬安防空演習亦都同時展開。今年7月，美國空中機動司令部指揮官參與指導2023年機動衛士演習的米尼漢表示，沒人能夠好像他們的團隊一樣這麼快的速度和節奏的行動，具備這樣的能力和才幹，最重要的是以如此一體化的盟友和夥伴為聯合部隊和全世界提供支持。據《華盛頓郵報》7月29日報導，米尼漢命令旗下11萬士兵做好兩年內可能與中國交戰的準備。他在去年秋天的一場演講當中說，如果美國明日是輸了戰爭，沒人會關心美國軍方10年後的計劃是什麼。美國空軍戰力戰略顧問詹益廷對美國之音說，隨著美軍不斷調整和探索新的作戰技術，上述演習的目的是提高美軍與盟友和夥伴之間的互操作性。他說美軍正在加快實驗的速度，無論在技術方面，而且方法和時機方面，演習目的是在於展示快速決策和有效機動的能力。即使是在多領域攻擊的情況下，通過進行這些演習，美軍目的在於消除任何認為美軍很容易被某些方法是所麻痹的想法，表明美軍在應對威脅的時候仍然保持著強大的適應能力。駐菲律賓的南亞軍事分析家、21世紀亞洲軍備競賽網站創始人米格爾·米蘭達對美國之音說，美國軍方在亞洲與地區盟友進行共同訓練已經有幾十年的經驗，現在引入了更多新技術，比如是第五代的戰鬥機，並且採取了更加廣闊的戰略。他說，美國希望鞏固存在於第一島鏈的聯盟的系統，他所看到的問題是，無論這些演習規模有多大、包容性有多強，在追求和訓練互操作性方面，美國盟友的情況參差不齊。以菲律賓為例，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網站指出，在2023年菲律賓和美國進行了最大規模而且最複雜的軍事演習，單是今年就將進行約500次大小規模的交流，這些交流正值菲律賓尋求推動軍隊現代化之際，它的實力目前在該地區處於較低的水平。除了注重互操作性，米蘭達補充說，美軍自2022年以來在印太地區的部署當中最明顯的模式是與海軍陸戰隊和陸軍有關。他說這兩個軍種幾十年來首次部署了岸基、沿岸防禦和其他易於移動的武器系統，這個導致他的後勤工作得到重新強調，有一些獨立於空軍和海軍。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高級副教授斯蒂芬納吉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和他的盟友舉辦這些軍事演習的目的是勸阻北京不要試圖強行統一台灣，鞏固台海地區的現狀和和平穩定，並且強調台灣被視為很多國家的國家利益。他說，他認為這些軍演與拜登政府以盟友優先的方法處理與美中戰略競爭相關挑戰的做法是非常一致的，而不是一個關鍵時刻的轉折點或者偏離美國的長期政策。但是有一點，這一系列的演習整體上似乎與解放軍在2022年8月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習的時間相吻合。他認為這個在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可能與避開颱風季的危險有關。 中國在去年8月在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在台灣周邊海域發射了11枚東風系列彈道導彈。今年4月又在台灣總統蔡英文和現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晤之後，實施環台島的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中國官媒《環球時報》7月16日發文指出，中國跟住落嚟可能會着重模擬係兩棲登陸的訓練。據日經亞洲8月1日報導，中國正在係為近期封鎖台灣進行最後準備。自從去年8月以嚟，解放軍在台灣以東的西太平洋或者菲律賓海活動係頻繁，並且同俄羅斯加強了聯合行動。報導提及中國軍機繞台飛行頻率的劇增，表明北京可能處於在必要時隨時入侵台灣的動員階段。未來預計擁有4艘航空母艦的解放軍的軍艦隊將會是增加有效封鎖台灣的可能性。米蘭達認為，老實說，無論美國在亞洲有多少駐軍，都不會阻止或者改變中國政府的行為。現在的情況似乎是剛剛相反，中國軍隊在騷擾和恐嚇鄰國方面變得更加咄咄逼人，更不要說在言行上是以戰爭威脅台灣。納吉是預測美國會繼續在印太擴大軍事演習的數量和質量，並且吸納更多的合作夥伴，展示美國的集體威脅能力以及廣泛的外交和安全網絡。過去這些軍演顯示很多參與國是對於台灣海峽的潛在危機以及是怎樣是導致區域或者全球衝突存在類似的擔憂，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相關的經濟、能源和食品安全中斷與前一種衝突相比，可能看起上來是微不足道。他強調，這些演習並非針對中國，而是目的在於威脅中國，並且展示美國和他的盟友的實力將對中國造成嚴重考驗，甚至可能是壓倒中國，讓他是付出巨大的代價。他說，威脅意味著防禦，亦就是說，如果中國決定強行統一台灣，他將會面臨極大的抵抗。美國和他的盟友的演習將與台灣對抗中國的軍事準備活動一樣重要。安全專家還指出，除了加強太平洋軍事演習以提升戰備狀態，美國和盟友極需重視是國防工業和抵禦中國的灰色地帶的戰術。米蘭達說，在他看來，美國的軍事領導層沒有足夠重視中國所謂的國防工業基地，以及與任何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產量有多大，這一點令人擔憂。如果沒有人給予足夠的重視，那這十年將會是中國航空航天製造以及他們的太空計劃的黃金時代。美國的外交政策將公海想像成為大國競爭的領域，但應該將工業政策和近太空、外太空視為具有同樣的意義。納吉認為，中國一直表示更加傾向於和平統一，優先採用統戰、經濟獎罰、網絡攻擊等非致命手段來實現目標。美國與包括台灣在內的合作的夥伴需要在這些領域投入更多力量，以維持台海現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在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官员庆祝新疆地区外贸惊人增长 65%， 和2023年上半年地区 GDP 同比增长 5.1% 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对强制劳工进行严厉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员在上个星期二报告说，2023年的上半年新疆地区外贸出口显著是增长 65%， 该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 新疆官员说，该个地区的外贸交易额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63.1 的百分点。另一方面，针对对新疆地区强制劳工的担忧，美国政府这个星期二亦即是8月1号公布了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工预防法而更新的杜绝强迫劳工执法战略。这项新的策略是由强迫劳工执法任务组发布，强调以维吾尔强迫劳工预防法的可反驳推定进行执行。该个法律禁止进口在新疆生产或者是根据这个的维吾尔强迫劳工预防法的实体名单列出的企业生产的商品，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明确而且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这些商品未有使用强迫劳动生产。 強迫勞工執法任務組是一個由美國國土安全部領導的任務組，由各個機構合作夥伴組成，重點監督禁止進口完全或者部分採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執法情況，這個其中包括了新疆的地區。自2021年12月簽署並且在2022年6月生效以來，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生效的首年的期間，美國海關亦是邊境保護局監控了總值超過13億美元的貨物運輸。此外，更新之後的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策略已經是將包括含有四家新企業的實體名單擴大，這些企業被捲入了新疆的強迫勞工計劃。根據美國貿易代表在星期二發表的聲明，自2023年8月2日起，新疆中泰化工有限公司以及是他們位於珠海的百家子公司、駱駝集團有限公司以及神光生物集團有限公司以及他的一家子公司將會面臨著進入美國的限制。這些公司被指控在與中國政府合作招募、轉移被迫勞動的迫害群體，例如新疆的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少數民族，令到他們被迫是進工廠勞動。強迫勞工執法的任務組代表政府全體的力量，旨在是貫徹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今日的增補措施展示了美國堅定不移的消除強迫勞動的承諾，包括確保由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不會被進口到我們的國家。美國貿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會繼續為與我們的跨機構任務力量合作，以貫徹這項立法，並且從我們的供應鏈當中消除強迫勞動。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曼若卡斯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我們將繼續與所有合作的夥伴合作，阻止用強迫勞工製造的來自新疆的商品進入美國市場，同時促進合法貿易的暢通。美國以及一些其他的國家的議會將中國對維吾爾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在新疆的虐待行為定性為是種族滅絕。中國否認對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的少數民族在新疆的任何虐待行為。強迫勞工亦是種族滅絕在新疆的所謂指控純屬反華勢力捏造的惡意謊言。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一直利用涉及新疆的問題散布謠言、製造麻煩，實質上美國以人權為藉口，從事政治操縱亦是經濟脅迫，試圖破壞新疆的繁榮穩定，壓制中國的發展。英國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的人權以及當代勞役問題的教授麥菲表示，全球各國政府都應該出台立法，禁止進口通過強迫勞工生產的商品。麥菲對美國之音表示，令人震驚的就是，並非所有國家都在保護自己本身國家公民免受購買強迫勞工製造商品的侵害，公司是必須要追溯到所有的供應鏈，確保他們不支持強迫勞工經濟。麥菲指出，如果供應商無法提供他們採購來源的透明信息以及是有力的負責任做法證據，品牌公司應該終止與這些的供應商的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西姆·卡什加爾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出庭接受审判的时候，将会面临同在佛罗里达州截然不同的陪审员候选人。两位法官亦观点相异。特朗普在华盛顿的刑事案是被控非法策划，企图推翻他在2020年总统败选的结果。在佛罗里达州的刑事案就是被控试图匿藏机密国家安全文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的案件当中，特朗普星期二被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起诉，他定于星期四下午首次出庭。 聯邦法院的一個大陪審團提出了四項指控，指控特朗普雖然他是知道自己競選連任失敗，輸了給民主黨人拜登，他是串謀欺詐美國得以繼續掌權，然後幫助煽動了2021年1月6日的騷亂。在那一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國國會大廈試圖阻止國會議員認證選舉結果。陪審員不一定會按照他們在選舉當中的投票取向來到決定刑事案件，但是當案件是進入審判階段的時候，因為可能是幾個月後，特朗普將面臨這樣一群的陪審團成員的候選人，他們都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居民，在2020年大選當中以 92% 比 5% 的票數對特朗普投了反對票。在特朗普冬季居住的海湖庄园所在的南部州佛罗里达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艾琳坎隆就表示，他可能会在他通常所在的皮尔斯堡的法院审理史密斯针对特朗普提起的机密文件案。皮尔斯位于度假城市迈阿密以北约200公里处。如果审判在皮尔斯堡举行，陪审团的成员将会从五个郡的选民的名单当中选出。其中四个郡让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当中获得了超过六成的选票，而特朗普在第五个郡勉强获得了微弱多数。负责审理这两宗案件的两名联邦法官已经发布过对特朗普有利和不利的裁决。坎隆是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尾声任命的联邦法官，他被随机挑选来到负责主审机密文件案。去年他不顾史密斯检察官的抗议，任命了特朗普寻求的一位特别主事官来到审阅从海湖庄园扣押的文件，这个在当时推迟了政府的调查。政府对他的决定提出上诉，上诉法院驳回了坎隆的裁决，裁定他无权指派特别主事官。最后坎隆就审判开庭日期作出了裁定，史密斯寻求在12月开庭审判机密文件案，而特朗普的律师就希望将之推迟到2024年大选之后。坎隆几乎二者取中，下令审判在2024年5月开始。在华盛顿，由前民主党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提名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尼亚丘特坎被随机选中负责主审指控特朗普干预选举而继续掌权的案件。史密斯指稱，特朗普明知自己是輸了，他是繼續謊稱自己是因為選舉勝利果實被竊取而不能夠再連任四年總統，並且試圖阻止國會認證拜登獲勝，導致國會大廈在兩年前的1月6日發生騷亂。眾議院一個特別任命的委員會在去年的公開聽證會上詳細審查了這場的騷亂，丘特坎在委員會的證據收集當中發揮了作用。特朗普試圖通過聲稱對有關文件擁有行政特權來到阻止公佈該委員會尋求的這些文件，雖然他不再擔任總統，而且拜登已經是為國家檔案館移交這些文件開通了道路。丘特坎是裁定特朗普不能夠聲稱他的特權永久存在。丘特坎特別寫話，總統不是國王，原告不是總統。丘特坎是华盛顿20多名负责审理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事件骚乱者被控犯罪案件的联邦法官之一，他已经对法庭上所有被定罪的38名被告判处10日至到5年以上的监禁，在其中4宗的案件当中，检察官没有寻求任何监禁。他在一次量刑的宣判当中说，必须明确的是试图暴力推翻政府、试图阻止权力和平过渡以及袭击执法人员的行为绝对会受到一定的惩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正在展开研究，以测试长新冠 Long COVID 的可能治疗方法。这个是美国在对抗这种折磨几百万人的神秘症状努力当中期待已久的一步。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星期一宣布，这项耗资 11.5 亿美元简称为是康复项目之际，患者是已经同有时令人致残的健康问题进行了数个月甚至是数年的抗争，由于没有经过验证的治疗方法，而只有少量严格的研究来测试潜在的治疗方法，患者是因此而感到沮丧。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阿里博士表示，这个比大家希望的稍后迟了一两年，规模比大家希望的要少，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阿尔亚里未有参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这个项目，但是他自己的研究主要侧重长新冠带来的伤害。他补充说，获得正确答案至关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利用患者的脆弱性进行未经证实的疗法。科学家仲是不知道为什么导致长新冠。所谓长新冠，就是对大约200种广泛变化的症状的统称。根据估计，有 10% 到 30% 的人从新冠病毒感染当中恢复之后，经历了某种形式的长新冠。自新冠疫情大流行初期以来，感染这种病毒的风险已经是有所下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贝塞拉表示，关于到底什么是长新冠，有10个人就会得到10个不同的答案。这个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康复计划已经是在观察性研究当中追踪了 2.4 万名的患者，以帮助确定最终见到以及是最令人烦恼的症状。这些发现现时正在形成多管齐下的试验治疗，前两项是着眼于第一，就是服用辉瑞抗病毒药物瑞派系长达25日是否可以缓解长新冠。因为有一种的理论认为，一些活的长冠状病毒或者是它的残留物可能隐藏在体内，并且引发这种疾病。通常瑞派系在第一次感染的时候使用，并且只是服用5日。其次就是治疗脑雾以及其他认知的问题，它的包括是其中一间公司的认知训练计划，而另外一个就是纽约市西奈山卫生系统的一个拼称为是认知康复的计划，以及是电刺激大脑回路的医疗公司生产的设备。而另外两项研究将会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展开，一项研究将测试睡眠的问题的治疗方法，而另一项则是将会针对自主神经系统的问题，控制呼吸亦是心跳等无意识功能，包括称作是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症的疾病。而此外，仲计划对运动不耐受以及是疲劳进行一项更加具争议性的研究。国立卫生研究院将会寻求一些患者群体的意见，这些群体担心运动可能对某些长新冠的患者弊大于利。这些试验目前正在招募300至900名的成年人参与者，但是规模有可能扩大。与一次测试一种治疗的方法的典型实验不同，这些更加灵活的平台研究将会允许国立卫生研究院以滚动方式添加其他潜在的疗法。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帕德森博士解释说，我们可以迅速地转向，他说失败的治疗可以在不结束整个试验的情况之下被放弃，如果出现一些有希望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它插进入去。哈佛大学研究院的科马罗夫博士表示，灵活性可能是关键，他没有参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这个项目，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一种类似的神秘疾病，称为是慢性疲劳综合症，或者是叫做 MECFS。 他说比如瑞派洛的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意义，但是如果25日的剂量只是显示出起作用的迹象，研究人员可以将测试扩展到更长的过程，而不是重启炉灶。科马罗夫还表示，他是理解大家对等待这些试验治疗过程当中的沮丧，但是相信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待直到一些关于潜在的生物学的线索出现的做法是恰当的。他还补充说，你要必须心中有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非洲国家正在加大投资，企图吸引嚟自中国呢个世界上最大嘅出境旅游市场嘅游客。目前，非洲国家正在努力从新冠肺炎大流行嘅旅行禁令期间遭受嘅损失当中恢复过嚟。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约翰内斯堡旅游公司旅程旅游管理咨询和营销专员麦克发布里修斯话，新冠疫情摧毁了大部分旅游业，特别在非洲等世界上较贫穷的地区，一些非洲国家严重依赖游客带来的外汇以及他们在国内市场的花费，接连几年的损失造成非常沉重的打击。2019年疫情爆发前，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曾经估计非洲旅游业年增长率是 5%， 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8.5%。 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说，注入旅游业的直接投资约为是290亿美元，旅游业更为2430万直接雇员是创造了就业机会，占非洲总劳动人口的 6.4%。据估计，新冠肺炎旅行禁令为非洲造成的损失至少占这些数字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肯尼亚莫伊大学旅游业讲师彼得马西拉说，他们在非洲所有主要的旅游市场都看到了类似的损失。南非旅游局首席营运官洛马森托恩德洛姆说，当地的旅游业因为疫情失去了50万个工作岗位，他们有信心到2024年年底实现良好复苏，特别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客户是来自中国等巨大市场的游客。在2019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到 1.55 亿人次。恩德洛姆说，确实选择去非洲的人相对较少，2019年只有95000人访问了南非，因此他们不能够将中国游客数量较少归咎于新冠疫情。就南非来说，他们现在正是花费大量资金制定新计划和策略，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八月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将聚焦拜登政府的两大外交政策首要重点，就是抗击粮食不安全和捍卫人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美国的主席任期开始之际说，美国毫无疑问认为喂饱世界并且结束饥荒是他们是力所能及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跟随冲突引起的粮食不安全。在世界各地，敌对滋生饥饿，战斗滋生饥荒。我们在一些地方看到了这一点，包括也门、苏丹和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当然也都包括乌克兰。普京总统的军队在那里将粮食武器化，俄罗斯对世界的面包篮发动了全面攻击，而且一心要让全世界得不到乌克兰的谷物。冲突引起的饥饿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紧迫问题，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在跟着来的一个月里面，在美国领导下，安理会将会探讨联合国成员国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如何能够加强协调评估粮食安全倡议，并且消除饥荒。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粮食不安全问题深深地触动个人，因为处理这项问题是他毕生的职业生涯的工作动力。在粮食不安全的问题上，将合作伙伴凝聚在一起是解决问题所必须的。美国的另外一个首要重点是在所有的机会当中都提升人权。一个方式将会是在安理会的会议当中将来自公民社会的汇报人员也都是囊括入来。他说，我们必须要继续让没有声音的人发出声音，我们必须继续讲述那些没有自由的人的故事，而这个将是由美国轮值的月份当中在安理会做到。此外，在8月份，美国将会主持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一系列汇报和磋商，包括有关伊斯兰国、黎巴嫩、利比亚、中东、叙利亚、也门、乌克兰和马里问题的定期会议。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的挑战将会巨大的，但如果我们是走到一起，就能够应对我们时代的问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